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莫非不朽的传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莫非不朽的传说。在这个特别节目中，程峰将与各位亲爱的朋友一起分享莫非老师的文章，让我们透过莫非老师的文字来一起思考。对过去的伤害宽恕，作者莫非。过去关系中的伤害是许多人扛得最重的生命包袱，因为伤害是发生在一个关系中，有种种情感牵连，毁损范围自然大于来自陌生人的伤害，且伤害的不只是当时的身心，也包括日后对人的信任和对关系的期望。在服侍做个人祷告时，常出现姐妹童年时遭受身体虐待、语言虐待或性虐待的故事。很不幸的，曾有过这方面遭遇的姐妹，对两性交往的纯真和认知在童年时就全被颠覆了。日后长大，有些人会一直对异性无法信任，很难结交，更无法走入亲密的婚姻。另外一种童年包袱是成长过程里受到父母的忽视，走到哪儿都是透明人，父母眼中永远只有你弟弟你姐姐，就是没有你，或是老是受到父母批评，嫌长嫌短，嫌你永远不够好。这些人长大后有个名称叫成人小孩，不管长到多大，20岁、30岁、40岁，都会努力地想向人证明自我，不管外面有多成功，里面永远感到自信不够。或者是曾有人利用过你，或有人曾在关系中背叛过你，有人曾四处用言语攻击伤害过你，所带来的伤害和愤怒一直都深藏心中，跟着自己到40岁、50岁、60岁，永远都跨不过去。也可说，这些过去的伤害不管发生在多遥远的过去，却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剥削着你、啃噬着你，剥夺你原来可以过的美好生活，而且是如此的如影随形，每一想起即如招魂，将过去又召回眼前，又再经历一遍的伤害。过去之所以会如此的阴魂不散，是因为从来就没有真正放手，内心里的伤口从来就没有好好的处理，也没有医治，反而为逃避痛，有人用暴饮暴食、抽烟、搞性关系、喝酒等行为来麻醉自己的痛苦，也有的因而走上了成瘾的路。我们需要把破碎的心从过去的黑暗中拯救出来，对过去的伤害放手，不要紧抓着不放，老让我们的过去惩罚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就让过去真正过去吧，不要永远都过不去。但要如何从过去的伤害中解套呢？伦理学家史密德在他《宽恕与忘却》一书中曾提到，人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会有3种选择。你可以否定，假装从来没有发生过，用遗忘来面对过去的伤害，但真正忘得了吗？你可以尝试报复， 但这从来就是失败的游戏。报复说实在很累，尤其是不知道要报复到什么地步，才能让自己完全解脱解恨。你也可以选择宽恕，但这是三个选择里最艰难的，却也是最健康的方式来面对处境。这里所谓的健康，指的并非身体，虽然有时心里的痛会让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受到影响，但这里指的主要是在灵里和情绪里的健康。因为伤痛使我们常怀怨恨，或想报复，或有愤怒，如此多年好似用情绪的养分不断喂养这头怪物，严重影响我们整个灵魂的健康。史密德说，宽恕是灵魂里的一个大手术，可以切掉内心这个肿瘤，不再让过去在今天仍然继续伤害着我们。这也是为何宽恕和医治常被连在一起。神用宽恕来医治我们的罪恶感，我们也是用宽恕来医治他人的罪恶感。宽恕更可以帮助我们从痛苦的回忆里得到医治。想想在你生命里，有谁是你一直怀恨在心，一想到就痛的人？你能宽恕吗？宽恕那曾误诊的医生，宽恕你生命中那自杀的亲人，宽恕撞死亲人的凶手，宽恕发生外遇的配偶，宽恕伤害顶撞你的孩子，宽恕曾在儿时身体虐待你的父亲。然而宽恕不代表和伤害我们的人谈和，因为有时不可能，对方也许没有悔意，或许已不存在这世界上了。我们能做的就是为这些人不断的祷告，尽量包扎我们的伤口，把其他交给上帝。宽恕也不代表姑息或认同对方的错误和伤害，宽恕并未免除加害者的责任，宽恕更不代表和伤害我们的人日后打交道可以掉以轻心。宽恕的目的是为了停止沉溺在受害人的情节里，然后深深埋葬受害人的生活心态。宽恕的做法就是免对方的债，如同神免了我们的债。中国人常常讲亏欠，当有人伤害我们的时候，就是对方欠了我们债。可是只要我们一感觉到有人欠我们，就已被对方所犯的错误给牵制了。都知道讨债的人有时比欠债的人还要痛苦，还要难为。做房东最大的头疼就是房客不定时缴纳房租，因而担忧着要如何催缴。这是一种牵制，因为对方的欠影响你的生活，你的心情，甚至影响你的整个灵魂状态。这是为何圣经里谈宽恕是和免去债务类同。当我们宽恕的时候，就是说对方已不再欠我们什么，我们释放了这个伤害者。一旦宽恕对方，债务就等于了结，我们无需再为对方的欠债而追讨或惩罚。也只有当我们紧紧不放心中这笔债的时候，才会常常处于千方百计想着怎样处罚对方，因而受到牵制的状况里。所以宽恕会释放我们两方面：一，释放我们想要收回却永远收不回的债，这债可能是对一个人的信任，对爱情的安全感，或几十年的青春；二，释放我们一心一意想要讨回那根本不可能讨回的公道。既然讨不回来，任何费心的情绪都是无谓，都是浪费。放眼四周，会看得出来谁还心里有怨，是被自己的怨恨给关起来的囚犯，谁又是那已经宽恕人，因而从中被释放出来的自由人。那已宽恕的人，一般来说会比较容易相处，走他自己的人生也比较轻省。当然了，因为他的包袱已经卸下，自然可以走得轻轻松松，了无牵挂。
诗情细语话人生。
欢迎收听诗情细语话人生。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诗伟，很高兴和你们有一个为期三年的在诗篇里的心灵之约。诗篇三十六篇，在这首诗中，大卫讲到恶人的罪孽和上帝的良善。恶人的罪孽，他是这样来分析的：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上帝。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是恶人的罪过。恶人最大的罪过，还不是他犯了怎样的事情，最大的罪过是他不认上帝。我们今天也觉得，这个社会似乎道德越来越沦丧，好像人人都是无法无天，头上三尺没有神明。虽然我们相信法治时代，但其实如果人的心中没有神，心中眼中不怕上帝，你所有的法治都很难来约束人心，也不太可能都没有空子可钻。我有朋友是学法律的，当他们来到美国，在这做访问学者，学习了法律以后，他们私下跟我说，并不觉得美国的法律比中国的更完全，中国的法律好像更严，很多很多条例，但是似乎美国是有法必执行，但中国很多法它是放在那，它想执行就执行，或者每一次执行都有很大的弹性。其实更多的时候我在想，如果将美国这个法律完全套到中国去，有没有用？我相信没有。即便是洛杉矶华人来的越来越多了，我也看见很多约定俗成的这种事情都不 work 了，很多法律管不到的地方都出现漏洞了。这些年我常常回中国，我常常和一些朋友在聊天，我发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风气是，如果我不犯法，这些人是傻子；如果犯法被抓住了，这些人是运气不好。最了不起的人就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又没被抓住，更了不起的是能够运用法律来违法。这一切都在这两句话中了。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上帝。当一个人，当一个民族不怕上帝的时候，他不怕有永生和永死的审判，他不怕有一位神在看护这个地球，他不觉得有一个公认的良心的规条，他甚至良心中已经将上帝写在人心中的那个法律给模糊了。那么你能相信他可以仅仅因为地上的法律而循规蹈矩吗？所以他这地方说，这样的人他自夸自媚，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恨恶，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不憎恶恶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恶人当道，恶人觉得没有上帝的情况下，难道上帝就不在吗？上帝是不是对于一群都不相信有神的地方他就不管了？有的人说上帝可能只在美国管事，或者在相信他的人的地方管事，可能在有些地方就鞭长莫及，所以我们呢，到了没上帝的地方就可以放手大胆地做。其实他这地方讲到上帝的良善，是耶和华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 耶和华，人民牲畜你都救护。耶和华，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在这几句中，他让我们看见这是天父的世界。无论恶人心中说我不怕上帝，或者说根本没有上帝，还是在似乎上帝沉默的时代或者沉默的地方，其实耶和华的信实和公义都像穹苍、高山、诸天、深渊一样，没有什么可以在神的眼目下被隐藏。因此他的审判是处处都会来临，他的慈爱也处处都会来临。无论你在怎样的境况下，你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就会得保护。并不是说我们来到恶人中间就只能靠自己保护自己，我们来到一块不信神的土地上，我们就只能打拼。甚至我的亲人还对我说，你回中国一定不行的，你要处处小心，你们这一套，你们的信仰都只能在国外管用，回来就不管用。其实如果我们在一群不信的人中间要靠自己来保护自己，自己来征战的时候，渐渐的我们也就像恶人一样，不相信这里有上帝，也不害怕上帝是审判。不害怕是从不相信开始的。这地方讲到上帝和我们的关系，上帝的看护，它也有几个层面。第一是保护的层面，翅膀的荫下；第二是饱足的层面，让你感到饱足有安全；然后第三是快乐的层面，喝你乐喝的水。然后最关键的是，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得见光。所以接下来是生命的、永生的这样一个保证。在永生的保证中，我们得见神自己，就得见光，得见真理。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不容凶恶人的手赶逐我。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我相信大卫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并不是已经看见他周围作孽的人都已扑倒，他甚至其实在眼睛中看见的是恶人并没有扑倒，甚至在骄傲的自夸不怕上帝。但是他相信神的审判，相信神的救赎，所以他在信心的眼目中看到作孽的人已经扑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相信你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仿佛你越是在主面前学习谦卑柔和，你在这个世界上就越会被骄傲的人矫践他。骄傲的人用他们的眼神，用他们的话语来践踏你，让你觉得自己羞愧。凶恶的人来赶逐如羊一般的基督徒。但是你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知道因着勇士的审判，因着神的看护，你今天可能被他践踏，但其实他这些骄傲的灵、骄傲的话并不能真践踏到你。如果你心中有上帝，你就可以脱离那种虚假的感觉。如果你心中有上帝，你就可以知道那些不怕神的人，他仍然要接受神的审判。
插上广播的翅膀，
随着电波飞往生命的方向，
带来改变、更新和成长。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山海洋。电波若能装载希望，愿它在神州飞翔。
良友电台70周年庆典，
插上广播的翅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内蒙的梅梅，是拥抱每一天节目的忠实听众。感谢林勇牧师邀请我录这个拥抱每一天节目的感言。在这十多年里，听拥抱每一天节目对我的帮助确实很大，使我的生命有了很多改变。小时候的我和别的孩子一样乖巧可爱，但很不幸，5岁时我就罹患了类风湿。父母带我外出求医，但也是无济于事，肉体的痛苦还能忍受，心里的苦楚却难以忍受。看着关节一天天的毁坏变形，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心情也变得更加愁苦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压力越来越重了，因此我的心灵变得自卑封闭，不敢跟人交流。感谢神恩典的降临，在2001年听到福音广播节目，不久我就归信了基督。由于我不能和弟兄姊妹一起在教堂聚会，我的灵命总是停止不前。2006年年初，在收音机里听到有两位亲切柔和的身影，深深地吸引了我，是林勇牧师和爱华姐。尽管在收音机里听节目信号不怎么好，但我每天总是期待着与林牧师和爱华姐在电波中相会。林牧师和爱华姐主持的节目叫拥抱每一天，那个时候有良友一台和三台都播出拥抱每一天，所以我每天可以和主持人相会2次。喜欢节目的另一个原因是拥抱每一天这个节目很励志，节目内容丰富，不单讲信仰方面的，也有生活见证方面的。节目中还播出了一些主内自强不息残疾人士的感人见证，比如杏林子、刘霞姊妹啦、蔡淑娟啦、海龙凯乐啦和黄美莲啦，他们身残志坚的精神影响激励了我的人生，因此在我每天的生活中就离不开拥抱每一天了。让我心灵最受触动的一次是在拥抱每一天中播出了一首活出生命的色彩，歌词中有几句是走出心灵的阴霾，别让青春再期待，停止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是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展开向上的翅膀，迎向希望的未来。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
顿时我感到这首歌就是唱给我的，是的，我不能把自己的青春在自我封闭中浪费过去，更不能在自哀自怜中虚度一生，因为我是上帝所创造出来独一无二的生命。 于是我就给林牧师和爱华姐用信纸写了一封信。在回复中，林牧师还送了我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4:16，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是啊，我的肉体虽然残缺了，但心灵不能衰败下去啊。林牧师在节目中回应了我，他在上帝面前恳切地为我祷告，使我深受感动。我确信林牧师那感人肺腑的祈求必蒙上帝天父的垂听。后来我为了跟林牧师联系方便，就有了想学电脑的想法。但是我心里想，电脑那是文化人才能使用的东西啊，我一个没有念过书的人咋能使用这个玩意儿呢？可我一门心思的为了要跟林牧师联系方便，于是就下决心努力学习使用电脑。当我学会电脑打字和上网后，就给林牧师在留言板写了留言。我跟林牧师倾诉了我内心的苦楚，林牧师在留言板上那情真意切给我的勉励与安慰，再次的感动了我，我心里感到很温暖。我还在拥抱节目的留言板上结识了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曾谋面，但在互动中建立起了友情。我们彼此关怀勉励，相互带导，激发善行。在拥抱每一天的陪伴下，我的生命就慢慢的有了改变，消极自卑的情绪开始转变了，变得开朗热情，乐于助人了，也敢跟人说话了。电脑学的也有进步了，不单学会打字，而且还学了 Photoshop 等之类的软件。2017年年底，我还报读了良友圣经学院的本科学习，36门课程，再过几个月就修读完了。非常感谢上帝给我预备了这个节目。如果不是听拥抱每一天节目，我是难以从阴霾愁苦自我封闭的心境中走出来的。我还把拥抱每一天节目介绍给我这里组内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也很喜欢这个节目，特别是节目开头的智慧语录，能够使我们的人生受到激励。求神继续带领拥抱每一天节目以及良友电台的各档节目，求神给电台全体编播人员的侍奉添加更大的信心与力量，以至于使更多听众朋友们因着听良友电台的节目生命得到长进。我会继续追求进步，快乐的生活，喜乐的拥抱每一天，让我的生命能够去影响和激励他人的生命。愿神赐福良友电台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愿大家喜乐的拥抱每一天。